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0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安德烈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最后文件应被视为宗座训导予以接纳。教宗方济各强调，11月9日各教区纪念本区的圣人、真佛及天主之仆。教宗表示，教会需要以基督为中心，有关同道协行的神学省思。博德路宗徒之墓和圣门加装摄像头，以便从远方参与禧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最后文件10月26日得到教宗方济各的批准。这份文件已属于博德路继承人的正式训导，应予以接纳。教宗在11月24日基督普世君王节署名，并于隔天25日发表的文件附注中重申，正如他在批准文件时所言，文件没有严格的规范性，在其实施上将需要不同的调和，但这不表示教会没有义务从现在开始就做出符合文件指示的选择。事实上，该文件本身就是实行罗马主教真正训导的一种形式，其中具有新意，但文件符合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10月关于同道协行的思想，为理解圣统治职务是适当的诠释框架。教宗重申了他于2021年10月开启的同道协行进程，在这进程中，教会聆听圣神的声音，蒙召看清自身的经验，并认出为活出共荣、实现参与和促进耶稣基督赋予他的使命所要迈出的步伐。教宗表示，地方教会需继续同道协行的进程，将最后文件视作自己的珍宝。文件的内容请大会全体投票并通过，教宗方济各也予以批准，并在文件上签名，愿意将它发表，与大会意见一致。教宗提到他于10月26日的言论，重申需要时间来做出涉及整个教会的抉择，这对于委托给10个研究小组的课题尤其如此，鉴于必须做出的决定在已有的课题外可能会增加其他的。教宗援引爱的喜乐世界主教会议后劝谕的内容，再次强调，并非所有教义、伦理或牧灵的讨论都必须透过训导的介入来解决。此外，在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能寻求更加本地化、适合当地传统和挑战的解决方案。教宗方济各补充道，最后文件中的指示现在 已经能在地方教会和教会团体中得到接纳，同时考虑到不同的背景，已经完成和有待完成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推展具有传教使命的同道协行教会应有的形态。教宗写道，从现在开始，每位主教在规定的数值中都将汇报他所负责的地方教会按照最后文件的指示做出了什么选择，遇到哪些困难，又取得哪些成果。教宗方济各最后总结道，伴随同道协行进程实施阶段的任务交给了教会会议秘书处和罗马圣座各部会。教宗再次重申，正如他在10月26日所言，天主教会的同道协行进程需要将共同的言论落实到行动中。教宗最后祈愿复活主恩赐的圣神扶助并引导在这道路上行走的整个教会。教宗方济各在近日发布的一封信中决定，自即将到来的2025年禧年起，每年的11月9日即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各地方教会都应纪念和敬礼那些在基督信仰旅程和地方灵修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圣德人物。教宗强调，圣德并非人类努力的结果，而是为天主的行动敞开心灵。圣德是一项普世的圣召，这也是范二教导的核心。教宗表示，各地方教会在同一天纪念所属地区的圣人、真福、可敬者及天主之仆，具有重要意义。这并不是在礼仪年历中新增一个纪念日，而是通过适当的举措，例如在礼仪之外的活动，或者在礼仪内适当时机，如讲道或其他合适的环节中，提醒人们关注这些在地方基督信仰旅程和地方灵修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教宗写道，此举将使各个教区团体得以重新发现或传承那些非凡基督门徒的记忆，他们留下了复活主临在的鲜活印记，今天仍然是我们迈向天主的共同旅程中的可靠向导，保护并支持我们。为此，各主教团可制定并提出牧灵指导方针和行动路线。在信函中，教宗方济各再次强调他所说的邻家的圣德或日常生活中圣德的重要性。这种圣德始终丰富地存在于普世的教会中，他鼓励信徒与那些可以被合理视为我们的朋友、同行者的人建立持续而深切的关系，他们帮助我们充分实现洗礼圣召，并展现了教会最美的面貌，圣洁且为圣人之母的教会。教宗提醒人们勿忘那些殉道者、天主之仆和可敬者，同时他列举了许多可以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找到的圣德典范，例如忠实的履行彼此的爱并敞开生命之门的夫妻，在各自职业中支撑家庭并合作传播天国的男女，怀着热忱追随耶稣的青少年和年轻人，通过牧职将恩宠的礼物倾注于天主圣民的牧者，通过活出福音劝谕成为基督新郎生动形象的男女会士。最后，教宗 还特别提到那些贫穷、患病和受苦的榜样，他们在自己的软弱中找到了来自神圣导师的支持。重新将基督置于中心，发展一种同道协行的神学。教宗方济各11月28日在接见国际神学委员会大约30名成员讲话中阐述了这两个重点。这个由圣座教育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领导的委员会这几天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将于2025年庆祝1700年前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教宗表示，他有意前往那次大公会议举行的地点参加庆祝活动。他说，我打算去内地。教宗解释，那次大公会议是教会和整个人类行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表明在耶稣身上我们能认识天主的面容，同时也能认出人的面容。一句话，这就是兄弟友爱。教宗说，一种植根于基督的兄弟友爱，对我们而言是一项基本的道义。教宗勉励国际神学委员会，为一种正是受到基督人性启发的新的文化与社会典范提供提示和反省。教宗说，今天在一个复杂而又经常极化、留下冲突和暴力痕迹的悲惨世界中，借着基督启示并在圣神内赐予我们的天主之爱呼唤着每一个人，让我们学习在友爱中前行，成为正义与和平的建设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播下希望的种子。重新将基督置于中心，就是要重新燃起这希望。教宗向在场人士提出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最近召开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教宗表示，蒙蒂尼教宗6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主题，今天业已成熟。我要说的是，是时候该迈出勇敢的一步了，即发展一种同道协行的神学，一种能帮助、鼓励和陪伴同道协行进程的神学醒思，好能迈向一个新的传教阶段，更有创造性和更大胆，受到初传的启迪，并让教会所有的组成部分参与其中。教宗最后表示，依靠耶稣圣心，神学就能从泉源中汲水，就能在教会内和世界中结出果实，同时在圣神的助佑下，不忘喜乐和幽默的幅度。在科技的辅助下，以不同的目光来祈祷。从今年12月2日起，在摄像头的协助下，信友们将能在网上造访圣伯多禄宗徒的墓和禧年圣门。佩佩蒙席代表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于11月25日在圣座新闻室的记者会上宣布这项消息，并且展示了圣伯多禄工程处内一间用于接待记者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时，圣伯多禄大殿也推出了一份题名为《圣伯多禄广场》的新刊物，以意大利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发行。负责大殿传播工作的富尔托纳托神父称之为“传播的挑战”，由教宗方济各亲自回答读者的提问。富尔图纳托神父指出，这些读者是普通人，包括 青年、一家之妇和老妇人。在创刊号中，教宗首先回答了一名伤心的老妇人，他很难过地看到他的第三个小孙女无法灵洗，因为孩子的家长在青少年时期远离了教会。佩佩蒙喜解释道，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这份刊物取名为《圣伯多禄广场》，已成为开放与接纳的象征。它让人想到圣伯多禄广场上的贝尼尼廊柱，也就是在精神上拥抱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和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大约出生于1525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作曲家，也是16世纪罗马乐派的代表作曲家，被称为教会音乐之父，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的乔凡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于1591年所创作的死者弥撒 Missa pro defunctis， 终身奉献给教会的职业作曲家 Palestrina 如何在宗教与世俗中找到平衡点呢？意大利的作曲家 Palestrina 的职业生涯开启于罗马，当时的他担任教会管风琴师和圣咏团的指挥，并且受到教皇的重用。至今，帕雷斯蒂娜的名字已成为音乐史上和声学和对位法的代名词。1552年，帕雷斯蒂娜透过教皇儒略三世的赞助，顺利地进入卡贝拉·朱利亚娜（朱里安小堂）担任圣咏团的指挥。三年以后，教皇儒略三世推荐他担任最高荣誉的宗座圣咏团的歌手，然而这个职位却因为保禄四世登基以后下令结婚者不适任教会职务而被迫离职。帕雷斯蒂娜只好前往圣若翰拉特朗大殿接任法兰西斯作曲家拉苏斯圣咏团长的职位。帕雷斯蒂娜的经济状况并未曾因为勤奋的谱曲而好转，反而在1560年的时候已经背负了贷款，生活非常的困顿。虽然帕雷斯蒂娜的职业生涯顺利，但他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孩子却都于1570年纷纷离开人间。1581年，帕雷斯蒂娜的妻子也因为瘟疫而相继死亡。悲痛至极的帕雷斯蒂娜决定要担任修士，避免丧失至亲的悲伤。然而，他在同年与毛皮商寡妇再婚，富裕的妻子也成为帕雷斯蒂娜经济资助者。16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压力之下，促使教会保守派人士于1545年在意大利北部特伦托举办特伦托会议，并针对宗教音乐不够 严谨端庄的风格进行了批判，也下令改变宗教音乐偏向世俗化的风潮。帕列斯特里纳的创作以复调音乐为主，尽管他不是非常赞同宗教改革，但是他不直接与教会的规范冲突。他的宗教作品强调清晰而且流畅的歌词朗诵，器乐伴奏风格则显得精简，音乐中出现的不协和音也能够顺畅地透过对位法解决，旋律也较为保守。帕列斯蒂纳的乐曲产量丰富，包含著名的教皇马策路弥撒 Misa Papae Marcelli 等约100多首的弥撒曲，以及375首给4到12个声部演唱的经文歌。除此之外，还有圣母颂歌、赞美歌、奉献咏等宗教音乐，和2本牧歌 Madrigale 的曲集。在帕列斯蒂纳丰富的宗教音乐作品中，经常借用世俗音乐来作为牧歌的素材，证明帕列斯蒂纳平衡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功力，也成功地贴近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净化音乐的精神。他最后也成为早期意大利音乐最具代表性人物，影响后世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音乐发展。我们一起聆听帕列斯蒂纳为死者弥撒的羔羊赞 Agnus Dei。 传统上，羔羊赞的文本有3个独立的设置，每一个设置都以临近的半音开始。这个音高可能源自于 Sanctus 羔羊赞 Agnus Dei 的第一和第二段，虽然内部彼此截然不同，但是两者的结尾方式都显示了古代的米索利底安调式 Misolydian， 接近现代的基大调。羔羊赞的第三段文本附加了 Sempiternam 或 Aeternam 永恒的歌词，为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情态结束语，放弃了升半音阶的升 F 音，转而使用自然 F 音。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圣乐文化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